地零零，我是房产界小小公关陆怡。今日宜买房吗？好，那今天这集哦，真的是冒着风险在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卖房子其实都要很低调。不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哦，其实就是要让民众知道说，哎呦，我到底现在能不能买房？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哦，因为今天不只告诉大家到底现在谁在买，而且我们还要建议哦，卖房的业务同胞们，哎，你到底现在要怎么样卖才能够赶上现在这一波热潮？然后要教你最强的销售手法啊。那我们就要欢迎今天的专家，哎，听说他是曾经创下一天就卖了400多户的超强记录。好，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专案经理李炳峰，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创业家的李炳峰。好，那我担任这个广告行销的行业差不多有将近13年的经历。好，那在这13年里面，经历过许多的一个大型个案。好，那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福州黑住宅，或者是淡水区的一个海洋度性的大案。好，那其实在过往经验来讲的话，都是以销售的一个方向为主。好，那主要来讲的话，就是在广告行销包装的部分，我们都会用一个非常引人吸引的方法哈，来看我们的房子，来购买我们的房子。好，那经历过几个大案之后，在过往的时机里面来讲的话，一天可以卖出400多户，或者是一天可以卖出250几户，可令该案，这个都是有经历过的。好，那这些经验也让我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针对房地产的部分，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想法跟策略，好，跟规划来回馈给现在的一个购物者。
好，那我知道哦，其实呢，在李经理的手上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据说案子只要经过他的手，通常第一天就能够卖出70-80%，真的非常厉害。不过，哎，经理，我知道，其实你不像很多人卖房，他们可能是一毕业啊，好，或者是说可能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卖，你好像是到30多岁才加入这个房屋代销，所以听说大家都会讲你是很有天分的一个销售业务，好，因为比一些前辈啊都还要厉害。那我想要知道说，到底你以最近来讲好了，可能卖房，尤其其实有世代的转移，就像现在可能变成网络啊或什么等等的，所以我知道你现在最新的一个销售记录就是我们开放选户，只是开放选户哦，当天就卖了50几户，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这个个案来讲的话，它是位在芦洲哈，那案名是杨玉绿镜哈。那其实这案子来讲的话，我们是在3月初，我们先开放客户来做一个产品的参观了解跟规划，还有建材配备的等级。那再来的话，我们明确让客户了解这案子的一个可成交的一个单价金额，哦，让客户也有时间去思考去考虑这个房子是不是值得他来购买。那因为主要来讲的话，就是在芦洲目前这几年来哈，没有一个新的案子来产出，哦，所以这附近的居民来讲的话，芦洲人离不开芦洲，就好像我住3重也离不开3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单价的部分会更贵嘛，哦，那所以这案子在一个销售上来讲的话，也有幸让芦洲的乡亲来捧场，哦，所以在规划跟价格的部分，我们都是走亲民的路线，哦，那 CP 值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对，
所以听你这样讲，等于是非常针对芦洲在地客来做这个案子。其实是不是你们在一些卖，如果说真的要卖得好，刚刚我们讲这个定位非常重要，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说只要针对芦洲客呢？那这边我想问，像以刚刚这个杨毅滤镜来讲，你有讲到嘛，是针对在地芦洲客，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常常都会强调说，哎，可能周边的居民啊，或者说甚至跨县市的居民都希望他们来买。
主要来讲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其实我们这案子它并不靠近所谓人家讲的捷运宅或捷运站，
离很远吗？
大概走路需要大概12到15分钟，1.2公里的距离哈，哦。那其实这案子，我们杨玉滤镜这案子来讲的话，主要哦针对芦洲的居民来讲，是因为我们靠近了所谓的新北大都会公园、微风运河的部分啊，是，哦，一个历代水岸的一个生活休闲生活。再来这案子的话，正面是面的永康公园、成功广场的部分。那现在在芦洲来讲的话，这样的产品是稀有也是稀少，甚至可以说是卖一户少一户的绝版型产品。那现在主要的针对消费者来讲，居住生活来讲， 以一个家来讲，他们希望的是我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休闲环境，我可以住在都市里面，但是我可以享有大自然。那我这案子来讲的话，捷运就不是我的重点，相对我没有捷运宅，所以我也没有捷运宅的价格，这样的一个反馈跟回馈给客户来讲的话，他们是更需要的。
哦，了解。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可能是在地芦洲人他们很清楚，所以他们你提供的价格啊，他们也就会更能够去评估到底自己是要什么产品。
是，
好，那刚刚您有强调哦，就说现在啊买房其实就是刚性需求。
对，
哎，可是这边还是想要问一下，那为什么先去年底的时候，台中啊，新竹那边啊，都又传出炒红单的现象？就说到底这个状况，因为炒红单明明就是投资客嘛，可是你也讲，像刚刚你的产品是没有。不是要给投资客的，所以这样经理你的资历也很丰富，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这个红单是怎样，然后炒红单又是什么现象？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过往在双北地区、大台北地区，那也有炒红单的现象，那但是现在在限制上跟产品规划上完全的截然不同，那法规上也都管得比较紧一点，所以这部分在双北地区比较少产生。那最近在新竹，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红单？
红单就是预约单嘛。今天如果假设您是消费者，那您付了所谓的一个定金的部分，那定金的要取得红单，尚未签正式的房屋买卖合约的时候，你就将这个转红单的部分去转让。比如说我一坪可以加2万到3万，那价差可能就是总价部分，你可以赚3到60万的部分，用3天的时间去把这个单子转给有需要的客人，或者是他买不到的客人。那你用第一手的时间，第一个时间去抢得这个订购的部分，你保有这个房子的购买权利，但是你可以转给下一手，是这样子。
哦，好，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大家会一直讲红单，红单其实是跟这个刚刚经理有提到的房屋预订单，刚好因为它是红色的，
对对，
所以大家就很既定成俗的就说，哎，你这个红单，例如讲说，哎，你红单要不要卖给我啊，不是，哎，我把这个红单转手给你，所以才演变出大家变成是讲炒红单。
是，
好，那所以刚刚你提到这个，那到底转手它是合法的吗？
转手基本上就是不是台面上的东西啦，那就过往来讲的话，它当然是属于不合法，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短期的获利的一个方式，甚至比股票还快。
哦，
那这样子的话，它只是预约金，可能定金的部分它可能负责2万3万，它就可以在3天或一个礼拜转手赚了5-60万，这种10倍20倍的一种暴利，当然是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啦。那苦的是真正想买房的一些族群，那开心的是我有钱我可以去玩红单的这些课程投资客。对，
所以现在其实是已经很明文规定了它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好，那当然刚经理有提到啊，就是说现在呢，当然我们希望不要说苦了真的想要买房的，所以大家也知道最近政府呢他们遏制炒房的决心其实是一波接着一波，像去年底啊这个央行就很快速的提出限贷令，这限贷令其实蛮厉害，因为已经大概有10年其实没有动作的，所以突然一下这个台中啊新竹的炒红单又起来的时候，哇，这是央行的动作很快。而且我们知道其实4月9号的时候也是立院马上三读就通过了这个房地合一税的2.0，而且现在已经确定是7月1号要上路。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讲到底原本呢还只是讲说是为了要打炒房，但现在好像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根本就是在打房，所以经理你自己看觉得对于真的民众买房会不会有影响，是好或是坏的影响？
应该这么说，政府这些的政策来讲的话，基本上对真正想买房子的人是好事。那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房价是透明的。那第二个，它遏抑炒房。那其实这个 2.0 来讲的话，当然会让客户有所考虑，是不是说，看说，房市会不会因为这波的打房，它会有价格的调整。那其实并不然，它只是遏制一些恶性的炒房，而不是去调整一个房市整体的价格。好，那归咎很多原因啦，当然就是营造成本的部分啦，原物料的一个涨价的部分，这个跟房价都有相关的关系。好，那政府这次的房地合一税的 2.0 主要是让房市去健康健全。好，那在 投资客的部分他们可能就会稍微的缩手，那如果追溯得到2016年的话，那这些抛物潮就出现，抛物潮出现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些客人可以去捡便宜的时候，所以反而现在的房地合一税 2.0 反而是你去买房子的好时机。
哦，哎，刚这个所谓的抛售潮，通常他们是等于是原本的预售屋，是不是？
对对。
那可是他这样子再拿出来卖，其实他会变成是像在二手屋市场卖咯，
他应该是会在中介的市场。对，
好，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像经理呢，他这边是代销，就通常是第一手的，
是，
所以可能当初有一些投资客的确是跟像经理这样子的代销业者来购买，
是，
但是刚刚经理提到的抛售潮呢，你如果想要抢这一波，哎，反而可能是要在这个房仲的市场去找物件，
对，
但其实这些物件可能都是新屋哦，根本还没有住过，
嗯，
好，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体的房市环境哦，其实呢。现在是越来越看涨啦，那当然不是说什么像2003年啊，大家会讲说哇，那时候真的什么建案哦，随便出都随便卖。哎，那所以我知道就是说经理对于现在的一个网络时代，哎，其实销售手法也是不一样，而且据说他有个妙招，就是叫快、很准、秒杀完销法。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经理帮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快、很准是什么样的手法？
好。现在来讲的话，整个一个房市的一个健全的市场，那我们要洞悉所谓的消费者的心态，那第一个主要的方向的话就是网络时代，那现在网络时代是非常的流行，那天天都在改变，那我们作为一个广告代销的业者或者一个销售员来讲的话，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我们要去洞悉这个市场，所以在这个目前我所经营的杨玉丽金来讲的话，网络是我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利用网络的来跟客户对谈，好，那客户甚至可以不用上到我们所谓的一个接待中心来参观，他可以完全了解我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规划，那主要来讲的话就是这些客人在网络上询问的时候必须专人回复，这是最主要的，好，那如果你把这些客人丢给所有人其他人回复，那我觉得他回答来部分来讲的话会不一，哦，那客户会觉得说怎么每个人讲的事情都不一样，那相对对你这个案子来讲的话，以年轻世代他会对你说嗯，这个案子我可能没有信心了，因为每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那谁才能是对的，哦，那我觉得网络的部分是我们去超前部署的，哦，那在案子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在网络上做一个曝光，做一个行销，做一个推广，哦，让广大的芦洲居民乡亲知道，甚至于三重五股的客户知道，哦，我在芦洲这个永康街的部分我们有一个案子现在要推出，我们规划了什么东西，那欢迎各位客户就是在网络上看到可以直接用私讯来回复询问，那这边我都是亲自回答，
欸，我这边直接问哦，所以如果说你十个客人有多少他们是先在网络来跟您询问，
十个那就是十个，
全部百分百，
哦，百分百，
所以现在真的大家要注意哦，你要买房前一定要先在网络上做好功课，甚至询问没问题都有专人来帮你回答，
对，
好，那刚刚经理是分享了他的快哦，就是代表说我们要超前部署，先在网络上做这样子一个快的快速第一波行销，好，那第二个狠，因为听说经理好像之前在卖房子之前是做兄弟的，所以这个狠是兄弟的手法吗？
应该这么说，就是人每个人都有转捩点了，那进入到广告代销这行业来讲的话，当然是喜欢有热情，那其实实质上面对客户之后我才知道现在所有的客户呢都不喜欢官方式的说法，那因为曾经过往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那面对这对客户在一瞬间可以说短短的时间内可以 跟客户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朋友，无话不谈，那所有的防火墙都可以摒除掉，那我们讲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面对客户我们都是以直接的方式，不隐瞒的方式，不是官方的方式，那现在目前的刚性需求客户来讲的话都非常喜欢这样直接面对面的方式，跟没有花言巧语的方式，人家说也不处于侯绿绿啦，那但我们讲的都是直接的，所以现在的客人来讲的话比较喜欢像我们这样直接的一个表达方式，他们都能够接受，对，
嗯，好，所以其实就是要跟他比较像兄弟，是 buddy buddy 的那种感觉，
对，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准，那是什么样的准呢？
准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大市场的方向，那 因为每个案子在一个案前作业来讲的话，会有一个产品的规划跟定位，那还有一个价格的定位，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广告行销在跟建设公司讨论的一个部分。那准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市场定位要准，那价格的一个定位也要准，那产品的定位你也要准，什么样的坪数符合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在这个区域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坪数，那价格定位你不能卖该区的最高价，但是以产品的规划来讲的话，建材配备等级规划，那还有你的一个建筑面来讲的话，产品定位要接受客户的一个考验跟需求，所以准的部分是我们跟建设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是替客户走这条路，我们帮客户选择对的东西，规划对的东西，然后要告诉建设公司要定位对的价格产品定位，对。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说卖一个建案好像就是建设公司建商这边他会把这个产品好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只是给代销去卖而已，哎，其实不是。如果照经理刚刚讲，事实上代销做的更多，哎，
对，
因为等于包含可能市场的调查啊，
对，
好，或者说我现在这个产品到底坪数是大是小，好，或者是说我是要几房，哎，我的楼层好到底要怎样的高度啊，或者是哎还有一个这个公设要什么，好像也是。所以代销公司会给很多这种精准的一些建议，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我这边很快帮大家来这个review 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以李经理他的一个快很准秒杀玩烧法呢，其实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事前哦，网络上一定要超前部署，给大家最快的消息，好，也要最快的回复客人。好，那如果呢，真的客人到了现场，哎，我们就要狠的。对他，哎，但是这里哦，不是只说兄弟的狠，而是说我们要把他当成兄弟，好，很 body 的直接告诉他，好，不要做官方的说法。好，那再来准的话，就是我们在于跟可能是业主，我们要给他非常精准的产品定位，那当然我们对于消费者也要给他很准确的数字，让他买的安心。
对，
好，那刚刚好，虽然这个经理已经讲了他的一个销售手法，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因为你毕竟也做了十几年嘛，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哎很厉害的这种手腕可以分享给大家，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业界的一些经典销售的方法可以分享？
其实就是大概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下自己从业的一个心得，到现在目前你说有没有什么厉害的销售手法，我觉得热情跟热忱是在这一行是必备的，你唯有热情跟热忱，你对产品才有信心面，那产品信心面不是说你看到规划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好卖我有信心，不是，而是你要去洞悉整个市场，那这个产品定位在市场上来讲它的跟其他个案的比较差异点在哪里，还有地段的条件，那这些都是我们对这个产品要有信心的一个部分。那你有信心有热情有热忱，你可以传染给客户，那客户会感受到你的热忱，感受到你的信心，你的自信也带给他的自信，所以跟客户来讲的话，我们要延续到上一题的快很准，那如果我们用狠的部分，所谓狠不是去凶客户，而是说我们将这样的一个自信面传导给客户，那客户会感受到你这个销售员的热情。那现在的话全台湾应该有很多销售员在做广告代销的部分，那如何让自己独树一格跳脱颖而出，我觉得这是自己每天要去思考的部分。那手法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一些过程你必须要去想很前面，在做一个案子，在帮业主做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前面或者中间跟后面每个阶段，我们都是先想好，我们并不是走一步算一步，那前面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比如说建材周期整体规划，那整体的摆设等等部分，那平面图等等的部分，这是前面我们的前置作业应该做的。那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表达给客户，怎样跟客户说明，那怎样让客户看得舒服，这就是过程。那后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让客户买得开心，这些都是一些你要先去想的过程。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心里面在表达给业主或表达给客户知道的。
好，今天有机会哦，请到经理来，当然也希望你可以帮我们破除一些所谓的话术。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啊，哇，现在什么公开级玩销，或者说哦，动不动就是在讲倒数两户、倒数三户，到底这些话是真的可以信吗？那毕竟我们要买房嘛，就是到底 看到什么样的广告说辞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信，什么时候不能信？
我们讲广义一点来讲好了啦，就是像市场很多一些广告宣传会说我们公开几万销，或者是我们倒数几户、倒数三户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觉得消费者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心态，这三户里面，比如说倒数五户，这五户里面有没有你要的房子？如果有你要的房子的话，就不用去管它是倒数三户还是倒数五户了。但是有一些是行销的手法，那如果他打出公开级玩销，那这个他都讲玩销的，你也不用去看啊，对不对？所以在倒数几户这种东西的话，信者恒信。但是如果说这三户里面有你想要的房子，你就可以买，不管说他倒数几户，主要是你对这个产品来讲的话，你有没有这个需求性，是不是你要的。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坚持，我们创业家比较坚持，每一个个案在取得建造之后呢，我们才会做一个行销的动作，销售的动作。那因为我们在建造部分，我们是非常肯定的东西，我们不会在没有建造的情况下去做任何收取费用的部分，或者是请客户留房子的部分，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创业家比较不会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就像刚讲这个建造，如果他没有取得，但是就在卖，可对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广告代销业者他先偷跑，他先偷跑。那如果今天建设公司在还没有取得建造之前，那他有权利做价格上的调整，对不对？那今天你取得在建造之前取得价格便宜的时候，那我取得建造之后我要卖另外一种价格，那变相来讲的话就是建设公司的不对，他在炒房价。对，那广告行销业者来讲的话，前面买到的他会舒服，这样这是像我们新竹跟台中的那些案例来讲，有排队来的案例来讲，他们就是在未取得建造之前我去销售这个房子，我可以取得低价。那但是你开始销售之后，你取得建造之后，那我再去转约转掉就好了，我不是红单转让啊，我直接转约就好了，因为我在没有取得建造之前我去订了房子。这也是一个不正当的炒房的行为。那所以我们创意家行销这边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坚持就是有了建造之后我们才做一个正当的一个公开销售。
但是也有可能说，如果你是在建造取得之前好买了这个房子，好，那取得之后有可能到时候建商不认这样子的一个买卖交易吗？
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对，
所以是，那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才取得建造了没有。那我们知道通常建案的网页上面应该是会有说明嘛，讯息揭露。
应该取得建造的最明显可以得知的地方，第一个您可以到现场去查阅所谓的一个建案的所谓的合约书的审阅本，它里面一定会有建造的 copy 本在里面。第二个，它现场一定会摆设所谓的经纪人执照、建筑执照这些相关的一个标准的文件，你都可以到现场了解，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或是就直接问。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这个李经理来上节目。那一样我们这个按照承诺会给你15秒打广告的机会，来说一下。
跟各位介绍哈，目前我在所经营的这个洋芋绿镜的部分呢，这案子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特殊的。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格局规划，那第二个是它面对公园，这个公园将近有900坪的一个公园哈。那现在在芦洲要买一个正面公园的房子已经非常稀有了，再加上我这个建案的特性来讲，我是面公园，整个建筑物退缩16米，然后再往上做一个起造跟建筑，那这是非常难得，建设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体认，想给客户一个更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绿养环境。那加上这个案子的一个地理条件来讲的话，是面对长龙路的一个生活机能，长龙生活圈，再来就是我们步行到所谓我们微风运河的部分来讲的话，只需要200公尺两分钟的时间。那这样的生活机能来讲的话，对芦洲的当地居民来讲是非常的难以取得的。所以这案子呢，希望大家在最后这个阶段呢，踊跃来参观我们洋芋绿镜这个42坪的一个大三房的产品。谢谢。
好，那我们谢谢李敏芳经理。那当然呢，如果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想要买房，或者是你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卖房才更厉害的话，也都可以到洋芋绿镜的脸书来私讯，因为小编就是我们的李经理。好，那谢谢经理。
谢谢。
而我们这里也开放听众互动，可以在节目介绍找到我们的粉专私讯你想特别听的房市主题，或希望获得解答的疑问，我这小小公关会找专家一起讲给你听。最后别忘了关注或追踪今日你买房，帮你今日买好房，记得要回来听下一集哦。